好，我们现在呢就一同来看
几遍，
第106篇、107篇，对不起，理解。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灵说这话，就是他从欺压者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召集来的。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这个107篇呢是诗篇第五卷的开始，它是接着诗篇第四卷的末了，因为四卷末了是阿们哈利路亚。那么所以107篇呢，那么就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这句话我们知道是开始，那么到了118篇的最后用这句话来结束，所以我们的这句话有非常重要。那么然后呢，写诗的人说，愿耶和华的属灵说这话，谁能够说这些话，谁能有这些赞美的话呢？乃是被主救赎回来，耶和华的属灵就是我们这些被神所救赎来的子民能说这句话。那么这句话什么人，这些人什么人呢？就是他从欺压者手中所救赎。所以我们是在许多压迫我们的环境也好，人事物也好，我们从这里面得到救赎。那么是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召集来的。然后下面呢就给我们四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怎么从这里面拯救出来，我们怎样从环境中得救，我们怎样从罪恶的捆绑里得救，我们怎样从流荡的心思里面得救。那么这个就是后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四幅图画。那这个四幅图画里面你看有两句话是一直不改变，比方说哈，你如果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大家你记得吗？第六节，于是他们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你看见这是第一段，第一幅图画是用了这一句话。那第二幅图画也第13节是，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那么第三段的图画，第三幅图画呢，就是第19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然后呢，你看这个第28节也是，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所以这个四句话通通是一样的，就给我们看见四幅图画。那么这四幅图画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成为神的属灵。那因着我们从欺压的人手中救赎出来，所以我们就应当能够说，要能够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所以能赞美，因为我们是蒙了救赎的恩。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过四种不同的图画，但是呢还有一句也是不改变，那第8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那么你看第8节是如此，然后呢第15节也是这样，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那么21节也是，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然后呢你回过头到第740页，就是翻过来31节，但愿人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所以很明显的到了32节，这个四幅图画就完成了。然后呢就讲到然后呢下面就是结论啊，我想是很清楚的。那么这四幅图画第一幅是讲到旷野，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漂流，我们怎样在西尔山迷失了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今天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漂流在旷野，神的目的没有叫我们，神只叫我们经过旷野，神不是要我们漂流。但是你看这些人呢在旷野里漂流，他们得不到安息，但是感谢主，他们苦难中哀求，结果呢我们知道神就领他们行走直路，是他们住在可居住的城里。所以呢这是第一段。那第二幅图画呢就是给我们看，有一般人是坐在黑暗死荫里面的人，他们是困苦和铁链是捆锁，他们受捆绑的一般人，那么没有人帮助， 结果呢，你看见是最后一节，因为神呢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所以这个很清楚是另外一个怎样受捆绑。所以你可以想到，第一段呢是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面，那第二段呢给我们看见他是像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是从为奴之地，就是埃及被拯救，所以这个都是救赎。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脱离埃及，这是神的救赎；脱离漂流，也是神的救赎。旷野是我们漂流的地方，得不到安息；进了迦南了，我们就得到安息。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呢，得救不光是灵的得救，还有魂的得救。魂的得救有个特点，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我就是他的魂能够得到安息。我想这个呢，就是魂的拯救了。所以这个是第二幅图画。那第三幅图画呢，我们看见他们有了厌食症。你看这又是什么呢？又是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又是这个旷野里面。然后第四呢，给我们看的在坐，他们在海上坐船，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狂风暴雨来了，那么他们就摇摇晃晃东倒西歪，那么他们好像酒醉的人，他们的聚会无法可施。等到他们山穷水尽的时候，结果呢，你看见我们的神就指着风和海，风浪就平静。所以这个就叫我们想起，这个你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门徒们，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却好像在摇篮里一样，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四境翻腾，就好像我们在船上摇摇晃晃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蒙了拯救。所以这些都是，当我们回过头去回顾的时候，那么圣灵呢给我们四幅图画，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从里面。那么，在我们继续看下去以前，我想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看，到底它和这个生命记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过，这个诗篇第五卷就是从107一直到150篇，乃是和整本的生命记发生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结构上，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这样的？那么毫无疑问的，这四幅图画乃是回忆。当这个乃是回过头来看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也可以说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一生都是蒙神拯救，我们一生要么就是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要么就是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要么就是从一个翻腾的环境里面拯救出来。我们的心许多常常是翻腾的，因为我们的环境是翻腾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看见，如果我们看见这个都是神拯救我们的机会。所以让我们记得，有许多的功课只有在旷野里能学到，有许多功课只有我们在船上才能学到。所以呢，这个是很明显，就是把以色列的历史，也是把我们的历史把它综合一下，那我们就是从这些情形底下蒙拯救。所以我想是很清楚，这是四幅很清楚很清楚的图画。那么如果诗篇107篇是这样开始，那就是说整个诗篇第五卷这样开始的话，那么我们根据到现在我们在这里我们读圣经的结果，我们很清楚，就是诗篇分五卷，第一卷呢是和创世纪遥遥相对，第二卷出埃及，那么最后一卷一定是和生命记是遥遥相对。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稍微把生命记做个很快的中览，像走马看花一样，我们大概呢给大家一点的印象。那么然后呢，你根据那个生命记的结构，你再来看诗篇第五卷，那就非常非常清楚。而且你看为什么一开始107篇是这样，那么然后呢，而且后来等一等，你看108篇那个结构啊，你看见说刚好是跟生命记呢是遥遥相对。所以我想呢，现在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旧约，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因为我想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稍微把生命力稍微往深处去一点，但是我想我们大概的呢提纲挈领的把它稍微提一下。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翻到生命记，然后我们等一等再回到诗篇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生命记。那么大家知道说这个生命记呢，可以说是摩西五卷的最后一卷， 我们知道它一共是34章，啊，一共34章。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一卷圣经就是圣经。如果你仔细的去读我们的主一生，他常常以圣经里面一些话，那常常，但是呢，在这么多圣经里面，似乎给我们觉察得到。当然，我想所有神的话，我们的主都喜欢。但是你毫无疑问的，你能知道说，仿佛呢，在我们主的心中呢，他特别喜欢圣经，所以我们知道生命记一定有他的道理。在摩西五经里面，生命记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么，到底生命记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那我首先我想我稍微的把这个整个的架构啊稍微介绍一下，我想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呢，是在这个摩亚平原，大概是摩西呢爬到了这个比斯加山，就是到了尼波山，神让他看见整个的这个迦南美地以后，然后呢到那个时候他呢就对以色列人就说了这些话，那么这些话呢就特别记录在生命记。所以我们可以说呢，生命记啊应该是摩西晚年，摩西一共是活了120岁，大概呢他最后的一年，当他要走完这120年的人生。但是不要忘记，这120年有80年是在旷野，我们叫头40年他是在埃及的皇宫。第一个四十年呢，他自己在旷野里；第二个四十年呢，他带着以色列人经过旷野。那么等到摩西写《生命记》里，他有很深很深的感触，因为你要知道，当他写《生命记》，当他把这些话记录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概他已经120岁了，这120岁他可以，他一面看见他自己的得胜，一面看见他自己的失败，那同时他也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漂流，然后呢怎样倒闭在旷，然后年轻的一代呢怎样的就长大。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漂流了40年以后，或者在旷野40年以后，那现在呢摩西呢就重新对以色列人说话。不过这些话呢几乎可以说是摩西一生最后的话，他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他跟随主忠心在神的家中敬忠，服侍这一代以色列，可以说服侍两代的以色列。一面你看见老的慢慢的离去，那然后你看见新的一代从旷野里面就兴起来，那么就在快到门口快进迦南的时候，现在摩西有许多话要说。不过不要忘记，现在说话的这个摩西乃是成熟的摩西，乃是经过了一生神在他身上工作的。头40年他说我行，因为他埃及学尽一切的学问。第二个40年他说我不行，到了第三个40年只有神行，我不能，神我能，我不能，只有神能。那么这就是摩西三个阶段。所以你看见，等到神经过这三个阶段以后，起头我们看见他是个埃及人，因为你记得头40年完了以后啊，那么你记得到了米甸旷野，有人看见说他是埃及人，因为他受了40年埃及的熏陶。虽然他是希伯来人，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埃及人。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在这个世界受世界的熏陶，迟早有一天人要说我们和他们一样，他们怎样我们也怎样。所以这是埃及，这是摩西的特点。但是等到摩西经过第二个40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90篇那里说到神人摩西，现在呢他变成神人，是属神的人，现在在他身上你能碰见神。40年前呢，你只能说他身上的影子全部是世界的影子，他根本是喝这个世界奶水长大。那么摩西可以说是喝埃及奶水长大，他当然像埃及人。但是40年以后，你看见在神面前学， 虽然经过了40年的旷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就把他完全带到尽头，他从埃及人就变成神人。到了最后40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等到米利安，是他的米利安他的姐姐在那里在那里说话的时候，那结果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后来神为摩西做见证，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你们谁能看见到地上有一个人比他更谦和吗？所以你看见吗？他是从埃及，从这个从这个埃及人到神人，最后呢到了神人。所以从这里你看见，现在呢可以说他是一直走到了他一生最后，不光是他自己的一生，还有神使用他的最后，神一直使用他。你看见他在神的手里一直是有用，但是很可惜，就在最后的时候，当他把这些话对这个以色列人说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亲眼，他知道说在他面前长大的年轻一代要进迦南，他们进去的地方是他自己不能进去，他劳苦的目的就是希望第一代能进迦南，结果第一代倒闭在旷野，那终于呢第二代起来了，但是他梦寐以求，他希望有一天他自己也能够进迦南，但是呢现在他只能看见年轻一代进去，他反而被留在迦南的这一头，他不能进迦南。那就在这个情形底下，他给了我们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背景，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给了我们这一卷圣经。那么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这个迦南的门口。不过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容易，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一共在旷野里面42站，有2站是很重要，一个是从前头数起第11站，还有一个从后面数起第11站。从前头数起第11站刚好是西乃山，从后面数起来第11站刚好是加比斯。你看这2站非常重要，所以以色列42站里面2站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功课。那西乃山他们留了大概是快1年多之久，那么到了加底斯他们就出问题了，因为加底斯他们打发以色列人到旷野里去，到迦南地区做试探的时候，想知道到底那个地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结果呢他们走了整个的迦南，就一直到了这个，一直到今天的叙利亚，到了大马士革，然后呢回来的时候，那么经过迦南地最好的一块地方以斯各谷，那就是加布伦，加布伦呢那是块山地，那么那里果然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因为一挂葡萄呢需要2个人抬。不过他们同时也带来一些另外一个真实的消息，就是说那里的居民啊是又高又大，他们是亚纳族人，所以根本他们是巨人。那么他们一听说他们是巨人，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心就消化了，他们说这样吧，我们为什么要死在旷野？所以他们就抱怨，然后就暴动，你记得吗？他们几乎要动，对于这个约书亚跟加勒要动粗，所以后来神就生气，然后神告诉他们说：“好，从此以后呢，你们既然不愿意进去，你们应该进去，你们不愿意到了门口，你们不进去，所以呢，神说好，你们就往红海边走。”那我们知道啊，这个西乃山呢，西乃半岛是这个样子，倒三角形的。那么这边你就进了迦南了，那这边是红海，这边也是红海，两边都是红海。那么以色列人从这边过红海，然后呢？到了加比斯，到了加西，大概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神说你往红海边走，不是往这边走，不是倒回头走，再到往这边的红海边，这个你读圣经就很清楚。然后从那里以后，因为到了红海就到了以东的地方，到了以东的地方就到了希尔山，然后呢他们就迷失在希尔山，就漂流在旷野，那么就在那里把一漂流呢就是大概是38年。那么如果大家在座有人去过有约旦的 Petra， 那 Petra 那个地方就是以东地，那么 Petra 那一带的山呢就是希尔山，那么以色列人大概就是漂流在那个地方啊。然后呢我们知道经过38年以后他们还是回到原点，你看见吗？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标准从来不降低的。为什么？因为你第一代啊不能够 这个第一代没有学好家底子的功课，第二代还要回来。所以进迦南呢，是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家底子，因为家底子呢，乃是代表圣洁。所以人非圣洁，不能够进。那么许多基督徒都在这个地方摔跤的，因为西乃山呢，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西乃山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有人站在神面前，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神的恩典。今天他们所以能够来朝见神，神说我是用像老鹰一样把你们飞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的。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走了三个月路程，终于来到这里与神相会，不是。所以根本给我们看西乃山，就是给我们看以色列人今天所以能够在神面前有个地位，而没有被击杀，他们能够仍旧在旷野能够生存，他们得着一个地位。所以呢，从西乃山来讲，特别是许多我们蒙恩得救，从新约来讲好像因信称义，但是很多人这一点都没有问题。你讲到得救，讲到感谢，讲到我们今天都得救，那么这个很好，但是许多人就停在这里。等到进到了要进迦南，迦南当然代表生命的成熟，说的要进迦南以前有一站这个关一定要过，那个关就是迦南，人非圣洁不能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神的标准没有落下。如果我们跟不上神的标准，如果我们达不到神的圣洁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我们只好接着就要漂流了。那漂流了，是不是神就让我们走了呢？不，最后还是要回到原点，第二代还是为了原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从后来他们又回到家里，但这个其中已经经过了什么三百，已经经过了38年。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就从迦底子出发，本来呢是要往北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没有我们知道说那结果后来他们就遇见敌人，因为那个山地根本有亚玛利人的什么，所以这个他们不能，所以后来神给他们那个路呢，就到叫他们呢，就是从以东，然后呢绕到这个约旦河东，然后从那边呢再进。结果他们也非常辛苦，起头他们要经过以东地，以东不肯；经过摩亚地，摩亚也不肯。我们叫以东呢，就是以扫的后裔；摩亚跟亚门呢，可以说是罗德的后裔。所以这些人，这些实在说来，对以色列来讲，他们都是近亲，无论是以东也好，或者是摩亚跟亚门也好。那么神唠叨说了：今天呢，如果他们能让你经过，你经过；神不让你，如果他们不让你经过，你千万不要用强。因为神说我绝不把他们交给你们，为什么？因为这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要绕道而行，然后绕过以东地，然后绕过这个摩亚地，绕过亚门地。好了，过了亚门，到了过了这安嫩河以后，那就不同。所以说现在我可以把亚摩人地交给你。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打出一条路来，这条路是一直从这个从摩亚地，就是路德这个家乡那个地方，然后一直往北打，打到今天的格兰高地，那就是今天所我们所知道格兰高地，那就是快靠近叙利亚那个地方。那么整个约旦河东呢，这个整个片就拿下来。这个拿下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因为这块地拿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后来他们发现了这块地是好的不得了的，尤其这个基列啊那个地方啊，这个养羊啊养牛啊非常非常的好，巴山呢那是很好很好的一块地。所以后来呢，我们这有两个支派的人，加德了流变还有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他们就到摩西那里去请求，他说能不能啊，我们不要过去，因为这里这个地方好得很，我们呢能够叫我们的妇人我们的孩子都能留下来。那起头呢，摩西很生气，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目的还是大家都要过河，都要进到迦南去，这是当初神赐给12个支派，本来当初是给他们12个支派。结果呢，他们因为看见这边很好，他们就说他们就不去了。但是后来他们就答应摩西说，这样我们呢，虽然呢要这块地不错，他们向摩西要，那后来摩西还是给他们了。我们叫摩西还是把这个流变和加德还有马拉西的半个支派，他们两个半支派呢给他们的产业是约旦河东的产业，还是给他们。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后来这个摩西和他们的约是怎么约定的，就是好，如果你不进去，你如果不进去，可以，你可以留在这边，但是呢，等到你的兄弟征战的时候，你要和他们一同过河的。换句话说，征战还是12个支派在河西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一同征战。然后你打完胜仗以后，你可以回来，然后你可以回到你自己家乡。那么你打仗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家人安顿在这边，孩子安顿在这边，牛群羊群安顿在这边，然后呢，你就往那边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啊，你看见摩西居然给两个半产，也就是把他所得来那块地，那一块叫基列，另外一个巴山。那你如果读圣经里面讲到基列，你就知道那是很肥沃的一块地，那就是约旦河东那块地，还有巴山就是靠近叙利亚戈兰高地那一块。好，那么这一块地是因为他以色列打出一条路来的，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进迦南。那么等到这条路打下来以后呢，那么所有以色列他们就布满在这个摩亚的平原。那么然后呢，摩西就把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产业呢就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不要忘记，不是所有12个支派都进了迦南，都过了约旦河没有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两个半支派呢在这一边。那么这个功课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你看了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满意于约旦河东，其实呢，神最忠心的旨意呢是过了约旦河，这个非常重要。但是结果你看见以色列人有两个半支派宁可留在约旦河东，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教训。许多时候神要把上好的给我们，但是我们很容易满足于神的自豪。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很好，其实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这还不是最好。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在这，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打完仗以后，那么那块地东都是他们的。那么然后呢，就在约旦，就在这个摩亚平原的时候，那么摩西呢就对以色列人说了许多的话。那么我大概呢把它分一分段，弟兄姊妹就知道大概他讲些什么，我稍微说一下。那么我们今天不进去，我们不仔细的来看它的内容。那么从第一章呢一直到第四章，那么你知道这个时候呢是摩西呢对于年轻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年轻的这一代要准备进迦南人，替他们回忆当初他们的这个早一辈的这个他们的父母也好，这个老一代的他们是怎么经过旷野。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经历呢应该也就是他们的经历，所以等到摩西讲到他们父母怎样经过旷野，怎样到西乃山，其实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生下来。可是呢，不要忘记了那些事情所发生的那个整，就算是所有以色列人所发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乃是给我们看见呢摩西呢就带着以色列人让他们回顾他们的历史。那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看见的，有一部分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看见的，有一部分呢是他们经过的，不错，比方说得胜是他们经过的，他们怎样打出一条路来，现在他们可以进迦南，这些经过的。但是呢，在40年前在西乃山那一段他们没有印象。可是呢，现在为着要叫他们能够学一些功课，你看见那个以色列历史，他们上一代的历史也就是他们的历史。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虽然在这里很明显是两代的故事，但事实上呢，在神的眼光中，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的经历。所以呢，你看见神呢就特别是从西乃山开始说起，所以摩西从西乃山开始说起。所以刚开始那一段呢，可以说这个年轻的一代有的根本没有经历，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当初他们怎么样的不肯上去，然后呢神呢就让他们，神在怒中呢就告诉他说，好，那你们就转回，就从红海的路往旷野里面去。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第一章 整个第一章就是第一代的故事，老一代的。然后呢，第二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在旷野里面漂流，怎么样迷失了。比方说第一节，死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那么说这句话已经四十年后了。所以大家记得第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个到第一节跟第三节呢，中间已经差了四十年，三十八年可以讲。那么怎么知道三十八年呢？你看看第二章十三节，现在起来过撒列期，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期。这个撒列期是以东地跟摩亚地的交界，啊，那么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期的时候，一共有三十八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那就是以色列人从逃避在旷野所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一共漂流多少年呢？三十八年。在哪里漂流的呢？就是在西尔山绕行。西尔山就是以东地，就是如果你们去过 Petra 的话，就是那一带的地方。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啊，这里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神命定他的百姓经过旷野的日子多少年呢？是两年。因为四十年整个他们的日子，那么四十年呢，需要经过四十二代最后达到神的目的。不过很可惜呢，以色列人他们漂流，他们应该用两年的时间完成四十二代，结果他们白白丢了三十八年。那么后来最后呢，还是回到原地。那么你记得第二章呢，第二章讲到说现在你们要转向北去，然后下面就开始讲到以色列人第二代，特别第二代兴起以后，他们怎么经过以东地，后来怎么经过摩亚地，后来怎么经过打仗，后来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一切。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章第三章的故事。那么到了第二第三章末了，就讲到约旦东地给了两个半支派，那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故事。好了，等到他把这个整个我们该说激烈还有整个巴山拿下来，然后把这个地赐给两个半支派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呢，就是二十三节，第三章二十三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然后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波比尔对面的谷中。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上面这些话，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这些话。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真正回忆的话，你发现呢，这个特别在西乃山里面，他们以色列人怎么失败的，那么那个故事也在第四章里面讲的比较清楚。所以严格说来呢，你如果仔细的把这些通通读过的话，你就会晓得，那么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第四章四十三节才算是告一段落。那就是说，摩西在那里回忆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从西乃山然后漂流旷野三十八年，经过西尔山，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第二代终于兴起了。那么他们仍旧从加底斯仍旧要往迦南，但是他们需要绕过以东地，绕过摩亚地，然后呢打出一条路来，那么最后把那个所得着的基列和巴山呢，就把那两块地就赐给了两个半支派约旦河。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摩西觉得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他就求神说，我能不能容我他，所以他的祷告就是，能不能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神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起这事。神说不就是不。所以我们知道说，那这个就是摩西快被神 接去以前，就是神埋葬他以前，我们就要记得那个时候他就回忆这一段的故事。那我们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特别是叫他们想起当时呢，他以色列人是怎么失败，在旷野是怎么失败，在这个西南山那地方是怎么失败的。那么然后呢，这一段就告了一段。那么从第四章第四十四节开始，另外一个段落。那这里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所以你看，你整个是三十四章啊。那么这个二十六章呢，是另外一个段落。那么这一段落是讲什么呢？很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四十四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摩西在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不要忘记，这不是第一代了，是在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然后圣灵加上一句话，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律、法度、律例、典章。那不要忘记，这个律法呀，不是新的律法。这个律法呢，神老早已经给了第一代、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那些人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那就是指着西乃山所传的律法。所以呢，你记得从四章四十四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那摩西在这里做什么事呢？就是把曾经对第一代所说的那些话，神所定的那些法度、律例、典章，摩西再说一遍。所以你读到第四章末了，又讲了十诫其实已经说过了。比方十诫是对第一代老早说过，但是现在因为第二年轻的一代起来了，现在呢神把一，然后呢，你如果仔细读到这个第十六章，十六章讲的逾越节，讲的七七节，讲的祝棚节，你知道在利未记、在出埃及记老早讲过了。那现在呢，神再把它说一遍。那比方说，你读到十六章，不光是有对，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从四章四十四节刚才那里开始，一直到申命记二十六章，那么你如果仔细来看它，我们不必要仔细去看，你就会发现说，这一段圣经呢，乃是指着神把他已经对第一代以色列人说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律法再讲一遍。所以这里没有新的，这里都是把神从前在别的地方，在摩西五经别的地方讲过的，再把它旧事重提，那么把神说过的话再把它说一遍。所以这就是生命记，生命记就是说神重申他已经说过的话，神重申他的律法，神重申他的法度，神呢重申他的要求和他的标准。所以呢，这个就是从申命记第四章第四十四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那么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就是神做了这些事。那么这就是摩西重复神所说的话。那么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整个生命记的灵魂。那么生命记最主要的就是神把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然后呢，从二十七章二十八章这两章比较特别，这两章呢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那么特别你到示剑那个地方有两座山，一座山呢叫做基利山，另外一座山呢叫做以巴路山。那么很有意思，今天如果大家有可能，如果今天你们到这个什么地方，到以色列去，假定今天你能有机会到这个示剑，今天的示剑，那么到了示剑以后呢，你知道示剑呢，那里示剑实在说来，就是当初主耶稣呢不是经过叙加的井旁吗？那个井旁就在示剑那里。那么老约这个示剑是亚伯拉罕进到迦南第一站，那么也是主耶稣，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他这个在井旁呢遇见了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叙加的井呢其实就是在示剑。 那么在世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会发现有两座山，像双胞胎一样。一座山呢是光秃秃的，是被咒诅的；一座山呢就长出许多东西，是绿的。所以一个是黄的，一个是绿的。那么绿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基利新山，还有一个山呢就是以巴路山，到今天还是这样。那么一座山呢，神就叫他们说，摩西就嘱咐他们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呢，有六个支派都要站在这个基利山上为百姓祝福。那么然后呢就告诉这个另外六个支派呢，叫他们站在以巴路上就宣布咒诅。为什么祝福跟咒诅呢？因为根据27跟28章就告诉我们说，那神的话已经对你们说了，现在呢神对于年轻的一代再一次重申他的话。所以不止第一代听见了，第二代也听见。那严格说，第一代听见了没有顺服，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进到迦南，他们终于进到迦南。不过呢，现在摩西给他们一个警告，就是他们一进到迦南以后，他们一定要站在这两座山上，一面是宣布为百姓祝福，一面呢就宣告咒诅。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凡事他们什么时候他们留意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那么这些诫命或这些律法呢，是这个神的话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一直从前面从第四章到26章里面所讲的，就是神的话。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不光听见了，现在呢你要实行。什么时候你顺服，什么时候祝福就临到他们。那么什么时候他们不顺服，结果呢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你看27跟28就是给我们看见祝福和咒诅。顺服神话语的就得到祝福，那么凡是离弃主的话，不听主的话的结果呢，我们知道他们就受咒诅。那么这个咒诅呢，你知道很明显的，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呢这个我们或者看很清楚的，你就知道，第64节，比方说第28章64节，耶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被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你记不记第二次被掳是掳到全世界去。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那第65节，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你还要比方说你再读到前面，我想这个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你看啊，比方说第28章20节，耶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的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疹、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换句话说，根本不下雨的。那么然后呢，比方说第25节，耶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你仔细去读这段圣经，你叫这些神的话应验都应验了，那就是以色列人整个的流亡史，整个的亡国史。你记不记得，尤其等到这个你特别去读那一段，这个希特勒怎么样逼迫犹太人，他们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你若读那段故事，你不管是从各种史料来看的话，那完完全全应验了什么呢？应验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换一句话说， 你记得吗？他 就是说他们只要蒙，他们只要律法就这样，你只要蒙，你只要顺服，你就得祝福，你只要不顺服，那个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看你以色列历史就这样的一部历史。所以那个虽然，所以今天以色列历史可以说这个26章、27章、28章就变成一个预言。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事实上一面这里是宣布咒诅，一面是宣布祝福，但是呢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就是旧约的特点。你遵守律法你就得到祝福，你不遵守律法，结果你就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能够顺服，但是你看他们所经过的历史，就是27章、28章在这所行。所以读预言人都知道，28章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你今天可以说点点滴滴呢，你可以从以色列的整个的流亡历史，整个王国的历史，非常惨痛的历史，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一点都不错。那么他们，你那个，特别是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特别是在希特勒的时候，把他们放在集中营里面，那真是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如果我们读读安妮日记，读读看看那些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所经过的那些经历，你知道说神的话实在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约呢乃是神和犹太人所立的约，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一个旧约。所以呢这个是27跟28，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他们是蒙祝福呢还是受咒诅，他们能不能在迦南地留得长久，还是神要把他们连根拔起，把他们抛到很远的地方。因为你读这些圣经，你知道以色列人能不能继续的在迦南地，那么就和他们有没有顺服很有关系。所以你后来你到了以色列，你看见整个的以色列地都是一片荒凉。我们知道现在你到以色列去看呢，现在已经好得很多，但是多少年来你看见也没有春雨也没有秋雨。所以就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27章、28章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和祝福和咒诅所发生的那些关系。那么这个是27跟28。那么29开始呢，我们知道你若读29章跟30章，那么这个呢就是神所立的另外一个约。这个约不是旧约，不是西乃山的约。神刚才我们所讲的，那就是说从28章以前，那么我们是那里不只讲到神对以色列人重申他的约，就是重申他的约，他不能废弃的，因为那个约是和以色列人立好的。那么那个约呢，那个特点是什么？那个约特点就是你遵行他你就得祝福，你不遵行他你得什么祝福呢？比方说埃及人的疾病不会临到你，那这就是祝福的一部分。但什么时候你没有遵行呢，那么这个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这个是旧约，这里所讲的完全是旧约。但是呢29章、30章是另外一个约。那这个约呢就不是西乃山的约。你看这个第一节哈，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以你看见这个何烈山的约就是西乃山的约。那么那个约呢是从第4章一直到28章，就是前面所说的约。那个约呢就是神在西乃山所立的约，那么这个很清楚，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旧约，不要忘记了。但是呢29章这个约呢乃是和什么？和以色列人第二代所立的，所以是在他与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以不是同一个约。那么这个约呢，你如果仔细的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呢是和迦南地有关系。比方说就是说就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将来，或者这样说吧，因为这个约的缘故啊，所以我们晓得迟早有一天以色列人要回到迦南，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如果没有29章没有30章的话，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应该就是经过那么多的逼迫，到底有的中国人说他是鹰钩鼻子秤钩心，那么受逼迫以色列到处都流亡，那么那个历史应该就是个历史，因为根据他们的情绪这个情形。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以色列这个29章的这个约呢，和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有关系，那里面发生过。那这个约是和什么呢？是和他们能不能在迦南地有关系，就是能不能呢？就是这个你比方说吧，这个第30章第一节，我所臣民在你面前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你看见吗？就是根据这个话，所以你看见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才复国。所以以色列复国不是根据旧约，以色列复国呢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但是也是根据这个摩亚地这里的约，摩亚平原这里的约。那这个约跟那个不一样，跟旧约是不一样。那么就根据这个约呢，就是如果你们怎样的话，那么现在呢，神就要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逼迫你的人身上，那等等等等，这样下去，那最后呢要立那个约了。那么这就是第一，那不要忘记立这个约，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第二十九章里面第十节，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你们撇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约呢是这样的一个约，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29、30那里所讲的摩亚平原的约。那么这个约的特点是什么呢？今日要立你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你们的神。那么然后呢，我们如果再读下去就很清楚，这个和以色列人将来能不能回来，所以以色列人今天能够回到耶路撒，回到以色列，那不要忘记这乃是根据29章跟30章那里所说的约。那么到了最后非常稀奇，你看从15节那里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臣民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那为业的地方，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意思就是说在迦南的日子不会长久，到了有一天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掳到远方去。那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所以以色列人最后他们要有弥赛亚国，要回到耶路撒冷，是根据这个约的。那这个约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和新约非常的类似。 那个泪是在什么地方呢？等到他呼天唤地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那这个拣选生命，就是拣选生命树的生命，很清楚。那不止如此，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所以你要记得，如果你光注意前面的旧约的话，光有要求没有供应，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和华乃是你的生命。所以新约的特点是什么呢？新约的特点不只是有要求，而且呢有供应。所以如果你光是读到28章，你会纳闷的，甚至就运用在我们身上也会纳闷。但是你读完了30章以后呢，你就知道说，今天只要我们肯拣选生命，耶和华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生命，而那个生命呢，能带我们达到那个律法所要求的，那结果就是把祝福带给我们。所以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成全的律法，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你知道不光是没有违背律法，而且成全了律法，那么所有律法，所有成全律法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所以要记得，这是旧约人所看不见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以色列人今天要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以色列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那么弥赛亚要回来，然后呢，你看见神要和他们立新约，那不要忘记，所有在我们身上的故事在他们身上重演一次。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虽然这里和新约没有关系，但事实上那个性质是非常类似的。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你读到30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记，你就不觉得很沉重。那尤其如果你应用在我们身上，那就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沉重。但是是这里很清楚，很清楚，30章的末了那个结束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束。然后31章就是摩西临终的劝勉，那临终的劝勉，到了32章呢，他就作歌。那么这个是摩西的歌，你知道圣经里面呢有羔羊的歌，有摩西的歌，讲的摩西的歌呢不要忘记就是32章。那么然后呢，摩西的祝福啊，我再说这个摩西的劝勉是31章，摩西的歌是32章，摩西的祝福是33章。那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现在摩西生命丰富了，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生命是丰富的呢？他能够给别人祝福，就像这个谁啊，就像这个雅各一样，他到了晚年他可以为别人祝福啊，所以现在他可以把祝福给了别人。所以33章呢是这个摩西的祝福。到了34章呢，你看见神就让摩西登到这个尼泊山去，然后呢神就把他埋葬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呢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那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普通眼目昏花就等于有白内障，你就看不见那些迦南美地。但是呢摩西已经120岁了，他能看见整个的迦南美地。所以你看见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呢是托住摩西。摩西80岁的时候他说，人若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他写诗篇90篇他已经80岁了，快80岁。所以后来的40年是借来的，后来的40年呢乃是死里复活的，乃是代表复活。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整个生命记就告了一段落。那我想今天呢我们没有注意解释，今天我们只讲事实。那我要劝弟兄姊妹，这个读圣经啊，有许多人读圣经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把圣经里面的事实把它读出来，然后立刻就开始解释，那常常闹了很，那常常你知道，我们常常就误会了神的话。所以我刚才呢，大概把《生命记》里面主要的内容，我们虽然没有进去，但是把它这个主要的内容呢，我们把它提纲挈领的把它介绍了一下。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要进入它的解释，这里没有解释，但就是说这个《生命记》呢有它的特点。那么就根据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读到的这些的事实。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来解释它到底这个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有什么功课。那么这个功课呢和这个诗篇第5卷有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107篇是那么开始，然后108篇，然后你发现和生命记呢，可以说在架构上很多地方是对应的，是彼此解释的。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对于诗篇第五卷才会有比较更深切的认识。所以我想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这个是彼此解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不把生命记稍微的把它看了一下。但是今天我想这个只是把事实把它点出来，那下一次呢，我们需要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它里面更深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回去有时间的话，我不劝弟兄姊妹一点一滴的看生命记，但你把几个重点把它看一下。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看到这个第28章吧，第28章，那么你起码这里有两段了，你前面说遵行诫命的必蒙福祉，然后违逆主言必受重祸，那么你大概有这两大段你印象就可以了，不必里面也许你不是很，如果有时间你可以看，没有时间你可以跳过去，这样的话印象就比较深啊。比方说这个第27章也是这样，前面说命立时律律，然后祝福于基利新山，那么宣主与以巴路山，那么这个也都是很那么就那么比那么比方说你要回到第一章来也可以啊，你比方说回到第一章的时候，那么第一次命令我们没有时间，你没有时间不可能一下子看很多，对不对？但你大概有个印象，比方说第一章，那么你这个就是你看，就从第9节开始就开始从西乃山开始了，然后呢到了第19节就遣人窥地，那就是探子的故事，然后民众服信就是说背叛的故事，后来呢你知道他们怎么就往红海边走。那么第2章呢很明显已经到了第二代了啊，那么然后呢从16节开始经过摩亚和亚门之地，那么16节以前呢是经过以东的地方啊，然后呢打出一条路来是从26节开始战败西实本王西宏，那么从那里开始，那么这是基利拿下来了，然后第3章呢战败巴山王噩，那么这个就是把巴山那块地拿下来啊，又打出一条路来，那么然后呢这些地就给谁呢，就是下面说以约旦东地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所以你那个下面有两个半支派，所以你可以记得，你不是很细但是不要紧，大概有个印象。那么再翻过来呢，那么摩西呢就求神说希望他能够过去，但是神说罢了啊。然后呢第4章你看见是怎么样他们在西乃山下的失败，然后呢到了第44节开始呢就开始第2大段，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想应该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么前面是回忆神在旷野中的带领，然后下面呢就是神重申他的话语，对第2代的年轻，对年轻的一代神重申他的话，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给我们看见旧约的性质就是祝福和咒诅，完了以后那么你看见神和他们又立了个约，那么就是第30章跟就是29章跟30章，然后31章呢是摩西的劝勉，32章是摩西的歌，33章是摩西的祝福，那么34章呢就是最后摩西到神那里去了，就到尼泊山完了以后神就埋葬他。所以这样呢我想对于生命记大概已经有一些概念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下一次呢就从这个里面再找他属灵的解释，那就找到到底属灵的教训在什么地方，那么从这个教训呢我们就回过头就能明白为什么诗篇呢是107篇这么开始的啊，那么为什么102篇108篇呢又是那么写的，那么就可以连接起来。那么这样呢我们用这两个彼此来解释呢，那我想我们对于诗篇有了认识，对生命记也有认识，因为这是两个可以说彼此解释，那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圣经呢就能够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就能够被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那么同时要紧就是我们在这里能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那么以色列这些功课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不是目的不是追求光是明白它，我们要问说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在生命记这里面所讲的这些功课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到了诗篇第5篇那个经历呢是更深的经历，那么现在呢好 那么你有一面是申命记，一面是诗篇第五篇第五卷，把两个放在一起。那现在我们希望圣灵能接着这两段的话，两大段的话呢，对我们说更深的话。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希望大家回去呢能把这个再复习一下。那么下一次我们装备好了，我们希望能够能够进到更深的属灵的意思里面去。好，我们低头呢就有一些简单的话。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今天晚上这点时间赏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为了整卷的生命记，我们心中要献上感谢，因为你把这一卷书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你，但愿你解开你的话，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所以我们真是求你在这个礼拜里面再次有机会叫我们能复习你自己的话，但愿这些话能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话一发出亮光，就能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弟兄们要回去，求你与弟兄们同弟兄姊妹同一同去。主啊，纪念他们明天早上还要上班，当然他们有好的休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你。